中国官媒周三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上海，咁系佢自2020年以嚟第一次前往上海，引起咗外界对佢嘅政策议题嘅关注，尤其系金融科技同埋福利方面。近年嚟，中国经济形势显著恶化，主要表现为增长放缓、人口减少、房地产行业挣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外国投资下降。虽然这些挑战的根源和潜在解决方案各有不同，但总括来说，人们看到的是一幅暗淡的经济前景，让人担心中国将会陷入一场长期停滞的困境。上个礼拜，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中央金融委员会会议上面强调，金融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降低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困境加剧恶化，北京当局现在已经到了机不择食、方不择路的地步。问题是他们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似乎是在加剧经济衰退，而不是缓解危机。最近几年来，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除了 GDP 增长率不及预期，大型企业纷纷爆出严重财政问题，外国投资者减少甚至完全撤出在中国的投资之外，青年失业率屡破新高，更是为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公布最新的青年失业数据，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高层智囊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余永定最近发出警告，说北京的财政政策存在导致滞胀的风险。他强调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和疲软的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两个主要因素。他的讲话凸显了决策者在试图改变中国目前经济轨迹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他在11月18号在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论坛上说，中国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中国内需，从而令经济回复增长。余永定表示，中国 GDP 在大部分时间呈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率极低，反映内需不足，所以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增长停滞但是物价上升，即是所谓滞胀的情况出现。余永定甚至扬言，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非常之大，所以政府必须尽快透过投资刺激内需，甚至乐于见到中国政府为此打破财政赤字对 GDP 的比率不超过 3%、国债对 GDP 的比率不超过 60% 的红线。他强调，若果不把握机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余永定的言论一向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政策的风向标。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早在今年7月就已经发出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列出六大方向和20条政策举措，包括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和优化消费环境，希望透过优化政策和制度设计，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当中列出的明确措施包括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延长餐饮场所营业时间和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等政策，这一切都同余永定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出一辙。但是其他经济学者们认为，余永定的提议和中国政府的做法不单止未能够对症下药，反而只会将中国经济的无底洞越挖越深。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在接受美国知音访问的时候指出，余永定和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问题捉错了重点。他说，
使这个经济能够带动起来，限制消费、消费不足啊，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啊，这个作用是有限的。
由政府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在消费环境不佳的时候带动一下民众的消费信心，不过作用仲是很有限，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蒋浩认为，减税或者比大型投资更加能够有效刺激民众的消费意欲。旅居澳洲的独立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内需不振的主因不是老百姓没钱使，而是中国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保障头重脚轻，除了那些有权有钱的政商阶层高枕无忧之外，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敢消费。司令话给美国知音知，
人们无法认为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储备多少 才够，所以说他们会把这个情况当成一个无底洞。
中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花很多钱去看病，尤其是有下一代的人，就更加倾向将钱放在下一代，就更加倾向将钱放在为下一代筹备资源这一方面身上。不过人民根本无法认定到底筹备几多先够，于是这就变成经济的无底洞，只能够不断为下一代和自己筹备。这个情况一日没有改变的话，老百姓的经济能力都不能够释放。中国政府以三级六等的制度划分全国医疗资源，当中最高级别的三级甲等医院，简称三甲医院，截至2021年尾有1651间，当中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四个大城市就已经有123间，只是北京市就已经有38间，比其他省份整个省的三甲医院数量更多。于是一旦出现近日广泛爆发呼吸道疾病案例需要求诊的情况，就立即导致区内所有医院人满为患，病人就诊需要等候多个小时之后，却只能够同医生会诊几分钟的情况。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在2022年底，纵然中国参与基本医保人口高达13亿4500万人，占总人数的 95.34%， 但是比起2021年就少了2517万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黄超群撰文分析指，保费持续上涨和医保受益免责而且不解决大病负担等原因，导致中国很多民众决定退保。黄超群举例说，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个人缴费是每年10元人民币，到了20年后的今日，却已经增到380元人民币，对于低层民众来说是不少的负担。于是对中国人来说，社会无法保障他们的医疗需要，故此更加需要积谷防饥。而且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亦都越来越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0月31号公布当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从9月的 52.0 跌到 50.7， 而且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加跌到 49.5， 是今年第六个月跌破50大关。虽然上个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 50.4， 不过普遍分析指只是受益于11黄金周。由于近期没有出现足以刺激经济上扬的因素，因此预计11月的采购经理指数进一步下跌的机会很高。资深独立中国经济分析专家蔡慎坤表示，必须向中国人民发10000亿元人民币消费券，而且必须要求人民在半年之内使晒，先是有效刺激内需的方法。他说，
这个日常的开支啊，特别是房贷的压力啊，你老百姓哪有还有多少闲钱去消费啊。
因为老百姓没钱可以使，日常生活开支和房贷压力之下，根本没闲钱去消费。对于中国政府是否仲有足够财政能力派发消费券，蔡慎坤明言非常有信心。他表示，中国财政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将钱使在完全没有回报的项目上，比如高铁就是个无底洞。蔡慎坤同美国之音讲，
高铁是个无底洞啊，到现在为止的话，你高铁修得越多，你亏损的越大。
高铁发展越大，亏损越大，这些都是令库房透支的起前投资。而且中国人口不断减少，他们不会恒常的大规模流动。东部地区的高铁发展一向是蚀本的，中部地区更加是完全赔钱，而且这些项目的造价越来越昂贵，这些项目是完全可以停下来的。今年8月31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自爆发新冠疫情至今，已经累计亏损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总负债达到61000亿元。除了高铁项目，蔡慎坤指出，中国政府还在高速铁路、维稳工程和举办国际性大型盛会等多方面为自己不断挖坑。蔡慎坤说，
今天挖一个坑，明天把它埋掉，埋掉之后呢，然后后天再重新的挖，所以说 这些问题是非常严重，也是非常普遍的。
中国政府的维稳开支甚至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很积极举办国际性的大盛会，比如杭州亚运。这些项目是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去办，最终都是由中央财政埋单。他们今天挖一个洞，明天就将它埋了，然后又不断挖坑，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和普遍的。路透社早前引述杭州市政府的消息说， 杭州市为了举办赛事，正是在2016至2020年已经在各项设施上花费约300亿美元，还未包括2020年之后的基础设施投资。蔡神坤不讳言，地方政府官员争相举办这些花大钱却未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项目，除了要争取权力，还可以在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从中谋求利益。除了地方政府，在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手法亦都带来不少令人质疑的地方。习近平在11月27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有提及本来预计在12月举行的20届三中全会，而这一次三中全会预计是拟定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方针。这两日习近平前往上海视察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当地的科技公司。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浩认为，习近平此行是希望稳定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他和美国之音讲，
改变大家的预期，让大家这个看好这个中国经济，我认为可能还是提振大众的信心啊，国际包括这个可能外资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的信心。
期货在经济上发挥着很重要的标准作用，让各方都能够有效配置将来的资源，当中发挥很大作用。习近平是希望借此让大家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大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过蒋浩认为，无论是内需市场定是期货市场，都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自由经济是必须建立在公平和法治的基础上。所以如果中国当局继续以人治代替法治，无法解决投资者动辄被控违规的问题，亦都好难让外国投资者会重拾在中国投资的信心。